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哦。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井水不犯河水吗，这个是我们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系列是讲什么不是讲井水也不是讲河水哈，我们讲的是属灵征战啊。但是为什么今天要用井水不犯河水吗？这个题目来讲呢，最后一讲呢，因为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华人的文化里面，或者我们的观念里面，通常有一个概念，或者说老一辈的人可能会对我们这么说，有一些东西呢，你不要去招惹它啊，或者说呢，你不要去碰触它，那它好像也就不来找你啊。或者说你这一方面呢，最好的是什么，就是关于灵界的啊，我不去找他，他也不来找我，咱们呢是的井水不犯河水啊，这样子呢两下相安无事。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树欲静而什么呢，风不止。就是说事实上，当然我们说，我们前面讲过了，当我们有不要故意去，就是说去犯罪错，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像交鬼啦这一些的去祭拜偶像啊，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做，那种会留下一个破口给撒旦攻击我们的一个地步。但不等于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不去碰触那些的事情，好像呢然后呢邪灵呢也就，或者说灵界的力量呢就跟我们也就没有关系，好像说呢我也不去碰你，你也不去碰我们。事实上呢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就好像说刚才说了，树是想进，但是呢风还是要吹的，对吗？所以呢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有一句话说，勿要谨守谨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就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不去招惹你，那你也就不来招惹我，然后呢大家就这样子相安无事。不是的，圣经说魔鬼如同什么呢，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因为事实上我们不管知道或者不知道，承认不承认，事实上呢我们呢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的状态，只是好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而已，或者说我们不承认这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有的人觉得说我可能在做一个选择，我到底是要属上帝呢还是要属魔鬼，好像他好像是处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地带，我要做一个选择，我要信上帝还是要去信魔鬼。事实上呢，从圣经的角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当他不信耶稣的时候，就本身就已经是什么，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根本就是属魔鬼的。当然我不是说不信主的人是魔鬼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圣经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解救出来，归入神儿子的光明国度里面，而不是我处在一个中间地带可以随便做一个选择，要这边要左边还是右边，没有了。没有信耶稣，本来就是整个世界就是的，没有信的人都握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信了耶稣以后呢，是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解救出来，归到神爱子的光明国度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了以后，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是有一个仇敌的，也就是说或者说黑暗的权势对立在那里，就是的，圣经说了，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当一个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被解救出来，因着耶稣基督被解救出来，进入神儿子的光明国度以后，他事实上呢，进到神的儿子国度以后，我们马上面对的另外一个的阵营，就是魔鬼的黑暗权势的这个阵营。一个人要信耶稣之前， 撒旦是极力的，尽最大的一个呢力量在拦阻一个人要信耶稣。而当一个人要信耶稣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的话，撒旦也是用各样的伎俩呢，想要拦阻这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更好的来成长，或者说呢，他用各样的东西呢，想要让这一个基督徒跌倒失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不可能井水不犯河水，是因为呢，即使我们不想去找他，魔鬼随时的会想要来试探我们，找各样的一个空隙的想要攻击基督徒。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在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的状态里面。那既然是在这个征战的状态里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我们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去胜过我们的仇敌，这才是关键。而不是呢去躲避，躲避根本躲不了，因为呢撒旦本来就是呢无孔不入的，他到处的在找我们的这一个空隙，所以躲避根本不是办法。圣经也没有叫我们去躲避魔鬼，没有的。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抵挡就很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呢，一个我们不留破口给魔鬼来攻击我们。明明知道这种会去做这些事情会让撒旦来攻击我们，我们不要去做。同时的话，我们知道说，当遇到一些攻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胜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应许我们说，当地上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主你的应许，这个时候你按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你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你的宝血将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完全的遮盖，宝血将我们完全的接近。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斥责一切黑暗的权势，要离开这个地方，不容许任何恶者的势力在这里做任何搅扰和试探的工作。主你自己的灵亲自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内心里面来工作，让你自己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更好的来依靠你，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求主你自己来保守，也特别求你主你恩膏你自己的仆人，圣灵来与他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说撒旦在找各样的一个的空隙想要来攻击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基督徒会被鬼附吗？我不知道大家原来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基督徒到底会被鬼附吗？啊，我们首先先来看，非基督徒被鬼附，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谈到，对不对？这里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里说，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有一个人被什么巫鬼附着，也就是通俗的讲就是被鬼什么被鬼附的。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捆着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被鬼附的人，他非常反常的一个现象，住在坟茔里面，没有人能够捆他，即使用什么呢脚镣铁链捆锁他，他都能够把那个弄碎。所以他的力量已经超过了一般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他能够把这些脚镣铁链呢都能够呢弄碎。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永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所以我们看到邪灵是什么呢？巫鬼是认识谁的？认识耶稣的，认识耶稣的，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里说到什么？巫鬼会什么？ 会说话的。所以不是只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说这种黑暗的势力好像把它想成只是一个什么一种不好的一种的意念啊什么，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个灵体，是真实的，有一群的这种堕落的天使而成为邪灵，或者称之巫鬼。那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它是有思想情感意志的，所以它会思想 okay, 看见耶稣它就会去好像拜他，他必须意志做选择才能够拜他，对不对？然后呢，能够说话的，他是真实的一个个体的一个灵体存在。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但是他真实的个体的一个存在，所以他能够说话，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呀，你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因为呢，耶稣叫他从哥拉森的那个人身上出来。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往猪群里负着猪去。”你看，他会求耶稣，很清楚的在对话，所以绝对不是一个形容，一个简单的一个好像说一个不好的一个意念，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跟耶稣在对话。然后呢，他求耶稣说什么？负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所以在那个人的身上，那个鬼至少有多少呢？至少有2000。因为有2000头的猪，他要求附到猪上面去，2000头的猪被附了，然后就跳下去淹死了。但是事实上可能还不止2000，有可能一头猪上面呢附了好几个邪灵在那个里面。所以那个人为什么那么反常？也就是说，有一大群的鬼了附在他的里面，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里说了，他们看见了那被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人，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这里说了，当那群鬼从那个人身上被赶出去的时候，那个人什么呢？心里才什么呢？才明白过来。这里呢，谈到了，就是呢，心里明白过来，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被鬼附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呢，他不能应用他的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他完全是受邪灵的主宰，以致没有一点的能力能够去判断是非或者顺服神。那这一种的很极端的这种的情况，哥拉森的这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是这种的情况。那这群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了以后，他心里才明白过来。所以像那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跟他讲福音，他都不可能听得明白的。因为呢，邪灵呢真的是完全的掌管主宰他的这一个的意志。但是呢，这种情况实际上真正来说的话，并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即使非基督徒也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里呢谈到的是说，非基督徒有被鬼附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那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来说，到底会不会被鬼附呢？这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3章，这里说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了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律应当做工，那六律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了，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女牵去引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在这里谈到这一个女人，是耶稣称她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女人实际上是信上帝的，是信上帝的。所以耶稣直接称她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不只是一个肉体的一个的称呼，也是的一种呢，在信仰里面的一种的关系。他说他被撒旦捆绑了18年，所以呢，他要解开他的那个身上的一个的捆绑。在这里和合本这里说了，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的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这里说了她的这个场景，因为了一个灵有18年，所以呢她没有办法直起来。吕正中一本说了，有一个女人有病灵在身18年的，老弯着腰总不能直起来。也就是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信上帝的。虽然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的救恩还没有成就，但是这个人他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他呢，实际上呢有邪灵在他的身上，有邪灵在他的身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哥拉森的那一个人被群鬼所附，跟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是在附的那一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被完全的占有啊，而且完全的被操纵，完全的被主宰。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徒里面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圣灵的，所以呢，鬼不可能呢，邪灵不可能呢，完全的来占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但是呢，当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有破口的时候，他还是会受到撒旦的攻击与捆绑。所以耶稣说，这女人被撒旦什么捆绑了多少了？捆绑了18年。所以呢，今天呢，要释放他，让他从这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基督徒不会被像那种非信徒一样，被像那种谈到了哥拉森人的那样子的被鬼附，就知道完全的被他占有。只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住在这个里面。但是呢，一个基督徒如果生命出现破口，他如果说像我们谈到了，如果故意去接触这些灵界的这一些的东西，自己去邀请他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的话，他还是会受到邪灵的攻击、捆绑和辖制的。那不只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样子，我们在现实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些的情况出现。那我们说这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我们觉得属灵征战最主要的战场是在哪里呢？撒旦要攻击我们最主要的攻击点是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撒旦他随时就是想攻击我们，最主要的攻击点是在了心思意念，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因为看电影看多了，或者看电视啊，看到什么总感觉说，哇，谈到邪灵啊、灵界的这种，总好像就是一个青面獠牙的一个什么怪物站在你的面前，然后呢 这个跟你要打架啊。事实上呢，圣经在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的，要将人所有的什么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说了，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这个血气是指的说，虽然我们是有肉身的啊，但是呢，我们不凭着我们的肉体跟撒旦来征战，不是的，我们不是凭着肉体，你再强壮，跟撒旦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保罗说什么呢？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肉体的，乃是呢在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指什么呢？指的说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要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指的说撒旦会利用什么呢？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在人的里面筑起坚固的营垒。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理性，而是指什么呢？不要让我们的理性顺服在一个错误的教导之下，担任错误的一种的学说或者一种的理论来影响我们的时候呢，久而久之我们在里面的话就会呢，那个就会筑起一个坚固的营垒，而这个坚固营垒呢，就是呢一旦筑起来的话，就会拦阻我们来认识神。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是从国内过来的，我们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呢，我们原来读书的时候读政治嘛，我想绝大部分的学生都不喜欢政治课，对不对？反正老师讲的自己也不太相信，学生听的呢也不太想听，但是要考试嘛，所以你一定得听，还得背，对不对？但是你即使心里不喜欢的情况下，当你在背考试在背的以后，诶，我们发现一个到了后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后面的一个结果，那一套的宗教马列主义宗教的理论的观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很多人后来一接触信仰，一谈到信仰的时候，里面自然会谈出来什么，我们原来所学的那一种的马列主义宗教观的这种的东西，就会马上从我们里面会反弹出来，马上就产生一种的抵触会在那里。这个是什么呢？看表面看起来好像我们觉得说，诶，只是我原来没有这个背景，这个事实上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什么呢？坚固的营垒，通过各样的一种的学说，潜移默化的在我们里面呢筑起那一个营垒。这个营垒一旦筑起来了以后呢，当一谈这个东西的时候，马上这个东西就会反映出来，就会来抵挡。所以几乎在国内受教育的，如果原来没有什么其他宗教背景的，一谈到宗教信仰了，他虽然不会直接说啊什么马列主义宗教观怎么说，但是你一听马上就能够听得出来，大家都是背政治的时候背下来的那一套的东西全部跑出来了，在抵挡真正属神的一个的真理。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的例子，其中的一个的例子。所以呢，在这里呢，撒旦要拦阻人认识神，要攻击我们，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当心思意念里面筑起这个坚固的营垒的时候，他就很难，一个人很难来认识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说他除非从心里明白嘛，不然不可能来接受耶稣，因为信仰是强迫不了的。而撒旦呢，就用这种的很多的这种的东西呢，在里面筑起这种的坚固的营垒了，拦阻人来认识神。而保罗说什么呢？我们最关键的要做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什么坚固的营垒，不是跟对方去辩论， 好像把对方变倒了他就能够信耶稣，没有这么简单了，是不是？而是呢，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真的能够除去那种原来的这些东西对他的这种的影响，把这一种黑暗权势的这种的搅扰从人的这种里面除去，人才有可能呢来归向耶稣。所以说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说在这一个心思意念里面的这一个坚固，这个引雷。另外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什么呢？给魔鬼留地步。这里就不只是说谈在信主了，或者前面那个谈到信主，或者信主之后也有可能遇到的坚固引雷的一些的，比如说灰心啊、善智啊这些的东西进到人的里面，就掌控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思想。这里谈到我们很平常的，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会碰到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什么魔鬼留地步。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了以后都会还是会生气，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发的怒那时候叫做义怒，我们发的怒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呢？血气里面的一种的自私啊、骄傲啊这种的愤怒啊，这些发出来的这一些的东西。当我们这一些的东西不可含怒到日落是什么意思？是叫我们要什么呢？要马上的要处理掉，要马上的要处理掉。但如果我们不马上处理掉的话，是什么呢？会给魔鬼留地步了。很简单，夫妻会吵架，对不对？如果吵架的你不去处理的话，你在这个里面撒旦就会利用我们在那一个里面的那一个的罪、哦、他会把更多的东西放进去。本来可能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结果我们会发现说问题会越闹越大越闹越大，只能可能一点点的东西到了最后了会吵吵吵吵吵吵，变成不可收拾的一个的东西。那个就是什么呢？当我们生气了，我们有了这一个的破口了以后，我们没有赶紧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向主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遮盖的话，魔鬼就会利用这一个东西在里面不断的搅扰，不断的搅扰，让我们呢被缠进去。所以呢，这些都是在心思意念里面进行的，心思意念里面进行的。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知道，当耶稣在讲这句责备彼得的话这个事件之前，耶稣是什么呢？刚刚称赞了彼得，因为彼得呢说任性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呢，在这里呢，耶稣却对彼得说了：“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并不是骂彼得为撒旦。而是什么呢？彼得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思，撒旦是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而彼得那个时候就接受了撒旦给他的意念，结果呢，撒旦就借着他的口来做拦阻的一个工作。所以心思意念就是呢，他就被撒旦所利用，结果呢，就做出了拦阻的这一个行动。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到三节说了，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的犹大心里。他吃了以后，撒旦就怒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嘛。”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的犹大的心里。把他的意思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心里，就是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属灵征战是在哪里呢？是在 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实际碰到问题的，比如夫妻吵架，我们通常对付的对象都是什么？都是对方，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这么坏，所以我才会生气，如果你好一点我就不会生气。双方都是以对方作为这个生气的那一个对象。但是呢，大家实际上都忘记了一个，当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我不是说人没有责任，人有责任，事实上，但是在吵架的时候呢，同时什么呢？撒旦把那一种争执的意念，把那一种彼此相恨的那种的意念，同时也放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如果不懂得奉主的名去抵挡，去斥责这种的意念离开的话，我们会在那里互相打打打打了半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许，我不知道你听的这个你是怎么感受哈？你可能说是不是太夸张了，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去试一试。当你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包括跟小孩子、亲子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可以去试一试看。当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生气。有的时候，生气生气，有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生气，好像本来也没有太大的事情，你会越来越生气。你有没有试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种的意念从我的心思意念里面退出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斥责那种不听话的这一种的悖逆的这一种的意念从孩子的身上退出去。你可以去试一试看，可以去试一试看，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其他这种关系。因为通常我们呢，好多的时候我们事情在处理都只是在处理表面的这一层，我们并没有真正在处理后面的那一层，而后面的那个看不见的那一层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看见的见的这一层。当然我再说，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人有了破口，所以呢，因为我们有血气的东西起来了，所以给那个破口魔鬼才会来，同时呢再进一步的来攻击我们。但是呢，在这个处理里面，我们不能只是从人的角度在处理，我们知道，要知道说这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里面，要奉主的名斥责这一些的黑暗的势力，带着这些的意念从我们里面要退出去、哦、要退出去，拒绝这种的意念。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说这就是我自己想的，事实上人的意念是有三方面的来源，一种是自己来的，这是最简单的，我自己想。还有一个什么，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也会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了，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的犹大心里，魔鬼也会把什么呢？他的意念放在人的那一个里面。但是呢，负面的、错误的、不合神心意的，不是乃于我们自己，就一定是乃于魔鬼。我们自己的部分要向神悔改认罪，出于魔鬼来的，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要除去。我记得原来我跟我太太我们一起辅导过有一个姐妹，这一个姐妹呢，她发生过一个不止一次的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就是去自杀，割腕，割过手腕没有死，跳楼也没有死啊。好几次都没有死。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在那里跟他，他就觉得说，然后呢，他之前也没有告诉我们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心情很压抑，最近老是快乐不起来，好像觉得人活得很没有意思，就是讲这一些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然后呢，就约了一个时间呢，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辅导他。他每讲一句这些的东西，我们就用神的话语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结果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大概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突然间隐藏在他里面的那个邪灵就暴露出来了，人整个人处在一种迷糊的一个状态。后来祷告，后来那一个邪灵就显露出来了，就说了他为什么这个自杀，因为这一个姐妹的丈夫有外遇， 所以让他痛不欲生，他就想自杀。那个邪灵显露出来就说什么呢？他家里这些的事情都是他在搞的，都是他在搞的。但是我们人通常什么呢？看不到这个东西。我们人绝对是很痛恨对方，当然那个对方是有错，但是呢在这一个里面，因为他有错了，撒旦就进入了。所以他不但要毁坏他的先生，也要毁坏他，要毁掉他整个的家庭。这一个呢，他为什么会去自杀呢？实际上呢，也是邪灵呢，在他的灰心失意，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把这种自杀的念头就再放到他的里面去了。所以他就真的采取行动了，去割腕，去跳楼。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这好像在讲一个什么跟我们不相干的一个的故事，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它不是只是记载在圣经的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灵界的征战是到现在一直都有的，一直都有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征战是随时存在的，最关键的一个战场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可以想一想看，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一直处在一种软弱的状态，灰心的状态，抑郁的一种的状态，当然我们要需要去找原因，到底什么原因，有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同时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没有属灵征战的因素，要去抵挡那种黑暗权势对我们的一个的攻击跟欺骗。同时的话，撒旦对一个人的攻击呢，是啊，有肉体上的攻击与捆绑。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说，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着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就都稀奇，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过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不知道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个系列的时候是什么感想。你不要以为我是灵恩派，好像在讲一些是不是在搞灵恩派的东西啊？我要很清楚告诉你，绝对不是。如果我是灵恩派，耶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一个是灵恩派的，对不对？耶稣在他的服事里面，耶稣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医病赶鬼，宣讲天国的福音。因为耶稣说他来了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被掳了，被谁掳了？被魔鬼所掳的，被魔鬼所掳的，要使他们得着释放。所以耶稣，这是耶稣自己亲自做的。耶稣找遍各城各乡，在会堂的教人，然后呢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刚才这里讲到，耶稣将鬼所附的一个，有人将被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这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所做的。所以我们说什么叫效法主？效法主，这个服事，包括这个服事也是在效法我们的主，包括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知道说这一个人哑巴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鬼附在那个里面，所以呢他讲不出话来。当鬼被赶出去的时候，哑巴就开口说话了，哑巴就开口说话了。而这种情况的话，他就是拿到医院里面再怎么治都不可能治好的，因为他不是一般肉体的病，是什么呢？是灵界的原因，怎么治都不可能治好。耶稣这里又说，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到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嗨，这又不信要悖逆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吗？耶稣斥责那鬼，鬼出来了，从此这孩子就什么，就痊愈了。耶稣不是为他医病祷告啊，我们说耶稣赶鬼医病，在这里耶稣做的是什么呢？不是为医病祷告，是什么？是赶鬼，鬼赶出去了， 病就什么呢？就好了。所以呢，撒旦对一个人的攻击，他有可能在肉体上，一个心思意念上呢，他要捆绑，想要就是来掌控一个人。另外的话，在肉体上也会来攻击。我记得原来有一次呢，我有一个同学在一个教会服侍，然后呢，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那边有一个病人到了我们那边的附近的一个医院，他说他能不能叫我去探访他。我说好啊，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呢，这一个弟兄呢，大概呢有70几岁的，就是呢，突然有一个下午出去回来，就全身都动不了了，然后呢，家里人呢都认定他是中风的，所以就送到他到医院那边去，送他到医院那边去，然后呢，他说现在在医院里面一直在挂点滴啊，这个治疗就是了，但是呢，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的明显的回转。那我说好啊，那我去看他，我就到医院那边去看这个弟兄，因为这个弟兄我是还是比较熟悉的，原来呢很经常有到他们的那个教会，然后看到他就是整个人就躺在床上挂着点滴，然后就一动都不动，然后就问他家里人说了，他到底怎么开始了这个病。他说了那天下午出去的以后，看到有人过世的，就是不信主的人过世的，正在那里祭拜呀什么，他就经过那里就觉得心里很怕，回来以后呢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看他的那个眼神，你能够感觉出来眼神真的有点不对劲，所以呢就为他祷告，就奉主耶稣的名为他祷告，斥着那种黑暗的权势离开他。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为他祷告奉主的名斥着那个黑暗权势离开他的时候，他是本来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当场就从床上起来，打着吊瓶就在那个病房里面就走动，就当场前后不过5分钟的时间，就在病房那边就走动就好了，后来马上就出院就离开了。他如果这种情况如果在医院里面治再久的话都不可能会好的，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中风，他是什么呢？是在那个里面受到邪灵的那种的辖制和攻击。那只有把这种黑暗的权势奉主的名赶出去，他才有可能恢复起来。所以我们不是说这是在耶稣时代才有的，现在还是在发生的。刚才谈到这个害癫痫病的，有一次我们在服侍有一个癫痫病的，也是就是为他祷告，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祷告祷告，他那个里面邪灵就显露出来了，后来邪灵显露出来了，这个后来的这个孩子病就好了，病就好了。所以我们说圣经所记载的都不是好像说在只在圣经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在做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今天照样还在发生，只是好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而已，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去做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当我在讲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我比大家厉害，我有多大的能力，并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了，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只是我们好多的时候不知道啊、没有去做。但是呢，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了，对于魔鬼要什么呢？这里说了，他说当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什么你们逃跑的。这里告诉我们，对于魔鬼绝对不是逃避我们怕他，而是什么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要顺服神，然后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的。而不是反过来我们看到魔鬼逃跑， 而是什么呢？我们要顺服神，而要去什么？去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所以呢，基督徒不是怕魔鬼，而是魔鬼应该刚好相反什么了？魔鬼见到我们望风而逃，而不是我们见到魔鬼望风而逃，跑得好快，就好像说猫抓老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不是的。反过来，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在视频上看到有一些宠物的猫，是不是？老鼠反过来抓猫，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呢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我们，就是奉我的名，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这里说得很清楚，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其中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所以我说的不是，我当我在讲分享这些服事的经历的时候，绝对我不是在告诉大家我好像很有能力，我好像比别人强，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大家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事实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柄，就是呢，这是主自己的应许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可以赶鬼。这里说什么样的人呢？信的人，你是基督徒，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就能够用这个权柄奉主的名去赶鬼。问题好多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并不相信，我们觉得说好像只有极个别的一些的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不太相信主的权柄有多大，所以我们不敢去做。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赶鬼是一个权柄来的，是一个权柄来的。因为耶稣怕的不啊，魔鬼怕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怕的是谁呢？怕的是我们所信的耶稣。所以当我们奉主的名去的时候，魔鬼他是知道的，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我们奉主的名，那个权柄是会发出来的。就好像说一个人不一定他要很有成就，他如果拿的是一个总统颁发的一个的命令拿过来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总统。所以你说我比你还厉害没有用的，他拿的不是他自己的命令，拿的是谁呢？是总统的那一个命令，所以你得听。你不能说我年龄比你大我就可以不听，没有了，他代表的是总统。同样也是这样子，当基督徒奉主的名去赶鬼的时候，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什么呢？而是耶稣。所以魔鬼怕的不是我们这个人，怕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所以这个能力呢才会发出来。所以耶稣也对他们说了，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什么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蛇就是指的魔鬼，蝎子就是指的一切的邪灵，跟随他的邪灵，又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能害你们了。给了我们权柄，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可以践踏魔鬼和跟随他的一切的邪灵。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一定要去用。我们一个方面呢，既要知道撒旦会来攻击我们，他不是说我们想躲避啊，你说我不去惹他，他就不来惹你，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撒旦他随时在寻找空隙要攻击基督徒。那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知道他的攻击的方式，我们更要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我们要奉主的名使用这个权柄去胜过黑暗的权势。我再强调一个，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传道，或者不是只是教会哪一个执事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圣经是应许我们什么呢？是每一个你是如果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的。鬼怕的不是你，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使你复活的耶稣。所以呢，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知道他给我们权柄，并且奉他的名去用他的权柄，我们就会经历到在基督里面那个得胜。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向你仰望，把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不但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而且让我们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服事当中，让我们来使用主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让我们奉主的名去胜过那黑暗一切的权势，让我们靠主你自己的权柄，靠主你自己的能力来得胜，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能够为主你自己打那美好的仗。求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